弟兄姊妹平安。刚刚我还嘱咐周震哈，我说你上台之后呢，帮我把两个架子拿过去啊，因为我跟于牧师不一样哈，我是需要放奖章的。于牧师一上台呢，就会把架子拿开，但是我是要把架子放在这儿。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天忘了拿奖章了，好吧。然后我是刚才周震他们带领说。看见哈，让我看见的时候，我突然间看了一下我的包，没有拿奖章啊。好，感谢主吧，你们要为我祷告哈，希望圣灵感动我啊，能够啊把所要传讲的信息能够传讲的清楚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约翰福音的啊第一章的后半段哈，就是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五十一节啊。那么我今天呢就想这个从三个短语啊，三个词，还有三句话啊，我们来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哈。那么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啊，这个开场白哈，就是三个短语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约翰哈，真的像这个青天霹雳一样哈啊，惊天动地的，有着这么一个向人类的一个宣告哈。那么太初有道哈，表明这个道呢，它是超越时空的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那位神。道与神同在呢，表明了这个道呢，与神是一体的啊，是同在的。那么道就是神啊，其实道与神同在还表明了一个位格，它是一个独立的位格。那么道就是神呢，表明这个被称为啊拿撒勒人的啊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就是神啊。你看整个的啊约翰福音啊，从这三个短语哈、啊、就描述清楚啊这个神耶稣他就是神啊。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呢，就是你要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啊。很多人说哎，弥赛亚呢和基督它是一回事，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，那么基督呢是希腊文，都是讲到他是神的受膏者，他来到世上呢是要拯救我们所有的世人啊。他是在旧约当中神所启示的一个中心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已经讲到这个核心啊是基督哈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啊这个约翰他用三个词来描述基督哈。一个就是道，一个就是光，还有一个就是生命啊。那么这个道呢，主要描述的是耶稣基督的本体啊。他的本体呢在这里就是描述他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，他呢将神完全的表露出来。那么这个生命先说这个光吧。这个光呢他说他是照在黑暗当中的哈。那么光照在黑暗当中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讲到的就是这个光和暗的这种对立啊，显明了，一开始就显明了他是光，与这个黑暗是对立的。再一个就讲到它是生命啊，那么生命呢它是与这个死亡是对立的。它表明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和人的一个关系。那么我们从这约翰所说的道、光和生命里面，我们知道哦，耶稣是谁啊？他是怎样的一位耶稣？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来看哈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哈。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哈，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段经文哈，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他是对整个约翰福音前半段一章到十八节的一个总结哈，就是这位道成了肉身，他住在我们中间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转折点啊，是 对以色列百姓哈，上一次于牧师也特别讲到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转折点，是新旧约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啊。就是过去啊，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是听见神的话啊，但是如今他们可以看见这位神啊。那么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呢，在这个通过这个旷野的帐幕啊，或者是啊这个圣殿啊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他们能够去体会神的同在。但是如今呢，他们的神道成肉身，就住在他们中间，就是住在我们当中哈啊，成了啊一个让我们能够看见的神啊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哈，19到51节里面呢，主耶稣还说了三句非常重要的话哈，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挑战哈。那么第一句话呢，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1:39啊，大家把圣经打开吧，我们今天就照着圣经来说啊，39节哈，好，38节。就是约翰，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哈，他们听了约翰所说的见证，说看啊，这个神的羔羊，然后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就转身去跟从耶稣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啊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当耶稣今天问你，你要什么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回答啊？然后，我相信，很多世人的回答就是啊，因为他们一定要能看见的，对吧？地上能看见的，那么很多世人就是说，哎呀，荣华富贵啊，啊，功名利禄啦。但是你也知道哈，有古人说，这个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哈。你看到这个婴儿哈，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相信 Peter 和 Rosalyn 比较感慨，因为他刚刚生了小 baby 啊。他一出生，你看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就是哇哇大哭哈，没有笑着出来的。他如果笑着出来，你肯定也吓死了。哇哇的哭，好像这个地上真是有苦难等着他啊！圣经说，在世上有苦难啊，在我里面有平安啊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看那些小 baby 的手是攥着的啊，没有，他就是好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就要抓一些东西。但是当人去描述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撒手人寰哈，就是你。手一伸开，你世界上所有你所挣过的东西你都带不走啊，都撇开了。那么所以圣经哈特别说哈，这地上的啊，无论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哈，都会过去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啊。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哈，你说哎呀，当然我们不一样了哈，我们认识耶稣了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有团契小组的生活。那你有没有问过，你来到教会，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有没有问过你想要什么啊？恕我直言哈，有很多人呢，他们就是像拜偶像一样去拜耶稣啊，啊，反正呢就是让耶稣满足自己的私欲哈。啊，我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呀，啊，我的工作啊要挣钱多呀，稳定啊，对吧？然后我的需要啊，啊，上帝啊，你也要来满足我呀，啊，你要给我预备这个，预备那个哈。有的人就是把神当成阿拉丁神灯了啊，哎呀，我忧愁的时候啊，这个神灵啊，这个仆人啊，你就来安慰我一下，哎呀，我受委屈了，你就来啊给我伸冤报仇啊。这是一种人。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为了啊让耶稣满足他的私欲，就像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来跟随我，有一些人嘛，他说啊，主耶稣你要去哪儿？我们要跟着你啊。主耶稣说你们来跟着我啊，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，是为了你们的肚腹，并不是真正的要去跟耶稣哈。所以这是一种人。那么第二种人呢，可能境界高一点啊。他可能不去求那个私欲的东西哈，或者是 啊，这个眼睛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世上的好处啊，我要平安啊，我要喜乐哈、啊，我要满足啊，我甚至我要求恩赐。那么这个恩赐呢，能够让我去侍奉神，能够让我去传福音，好不好啊？非常好，境界也挺高啊，神也很喜悦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但是，就此而已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呢，我是不能走的，啊，我要为了主，我要付代价，啊，我要受苦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是真做不到啊，啊，这是一种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神真正要的，就是他要耶稣，因为呢，他真的知道耶稣是创造世界的王啊，掌管一切的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有了耶稣，他就有了一切，所以他只要耶稣，他为了这个耶稣，他可以跟着耶稣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愿意跟主耶稣一样啊，我死要基督活哈、啊，这是一种人，这是神所喜悦的人啊。所以我们要思考，因为主耶稣一生也会问你，孩子，你要什么？在不同的时期，你的回答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些回答就显出了你生命的光景，还有你信仰的根基。那么这个回答呢，也会淘汰一大批假信徒、假的跟随者啊，这个是需要我们啊去思考的。好，那么主耶稣呢，接着来呢就问了第二句话哈、啊，就是这个已经。这已经过去了哈，不是这个段，嗯，对，好，接着就是问了第二段话，因为那些门徒来了，就说啊、哦，我们来，我们想去看看你住在哪啊？耶稣说，那你们来看哈、啊，这是主耶稣马上回答他们，你们来看哈、啊。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里特别提到，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，所以这个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是为了要让人能够看见他啊。那你会看到在整本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啊，他有很多的关于说看哪、啊、看啊啊，这个经文应该在下面哈、啊，我读给大家啊，在这个29节和36节哈。约翰就两次说看哪、啊、这是神的羔羊啊。那么39节呢，主耶稣就是刚才说的，哎，你们来看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这个腓力跟这个拿但业说，我见到这个弥赛亚了，然后拿但业呢他就不相信，嗤之以鼻，然后腓力就说你来看，让他来看。还有呢，就是耶稣啊，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在51节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啊。今天的诗歌非常的好哈，就是很清楚的把这些经文表明了，就是我们来看，我们要来看神，看基督的荣耀哈，看他从天上啊降下来的这种荣耀。好，那么很多时候哈、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看什么，我们的人生焦点就是目光的焦点是什么哈、啊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主的门徒是怎么看的啊。第一个看见基督的啊，我说的是不是耶稣啊？第一个看见认出基督的是谁啊？就是施洗约翰。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混淆啊！就是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呢，这个施洗约翰和这个作者的约翰是两个人啊。我说的是施洗约翰哈。那么施洗约翰呢，他是第一个看见耶稣的啊，看见基督的啊。然后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其实他是耶稣的表亲哈。他在母腹的时候呢，就被神拣选，圣灵充满啊。然后呢，他在地上神预备了他大概20几年。出来传道可能只有一两年，然后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他被称为、啊、旧约的 最后一位先知，啊，也可以说是新约的，啊，主的第一个门徒，啊。那么这个施洗约翰他一生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你去看哈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五节的经文，第一章里面五节的经文都讲到他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施洗约翰他一生他就一个焦点，啊，他就一个，就是我要为主做见证，啊。所以当他，啊，去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奇怪，在三十一节哈，在圣经的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三节，啊，这个约翰他说，哎，挺奇怪，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啊，三十三节也说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啊，只是，啊，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他是他的表亲，他为什么会不认识他呢？这里的认识指的是真知道他，啊，这个看见是一个属灵的看见，就是说他看他不再是一个人，甚至不再是一个先知，啊，不再是一个能行神迹的神人，他看见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讲到那个差他来的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睛，以至于呢他能够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耶稣的身上，啊，这是他看见的。然后他就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哦，证明这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，他是基督。所以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是基督的，就是圣灵，就是神自己。当他开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认出，哦，这是基督，啊。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哈，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，他看见基督之后呢，他立刻做了一件事情。你看他干的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人一般都做不到。然后呢，他就要把人的目光转向神，转向基督。你看他两段经文都讲到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他唯一的目的就是，哦，我认识这位基督了，我一定要让世上所有的人转眼看基督，这就是他一生的使命。他为了这个使命，短短在地上可能就是三十年，然后就退出历史舞台。约翰最了不起的就是他的一段话，在三章三十节，啊，有吗？哦，也有这段经文。约翰说的，我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你看约翰当吸引人的目光去看基督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他的两个门徒，对吧，转身就去跟了耶稣，啊，你比如说我有两个助理哈，一个是建荣，啊，一个是 Helen， 我们都已经相处好多年，哎呀，亲密无缝了，然后我们就是配合得很好，完了最后他们转身跟着别人走了，啊，我肯定非常难受，非常难过，啊，所以你俩别随便走哈，开玩笑，如果神呼召你我也没办法。他不后悔也不难过，你在三章二十八二十九你会看到他说他是喜乐的，满心欢喜的，因为他愿意人认识基督，跟随基督，啊，所以非常了不起。当一个人他真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他就会认识自己，啊，他说我必衰微。所以当那些法利赛人来问他的时候，啊，你是谁你是谁，他说我不是基督，啊，我也不是先知，我也不是以利亚，他都否认。他很清楚，他自称为旷野的呼声，他一生就是喊着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你可以吗？你一生培养了你一辈子，养了你一辈子，你就是让人转眼看耶稣。你知道人的本性，看我吧，看我吧，人的本性一定愿意所有人的目光啊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啊。那时候我老公跟我讲笑话，说，哎呀，他没认识主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我就喜欢站在聚光灯底下，他一站在聚光灯底下他就特别兴奋，我一站在聚光灯底下我就比较紧张哈，就不知道，本来要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说啥了，人家就说得很兴奋，所以他不需要看稿，我需要看稿。哎，anyway， 所以你看人的本性其实都是愿意被人关注的啊。但是施洗约翰他因为认识基督，他就认识自己，他觉得所有世人的目光都应该关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啊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看见耶稣的是谁呢？那就是转身跟随耶稣的哈，就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。这两个门徒他只说了一个是安德烈啊，然后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个作者约翰啊。那么你看到这个安德烈哈，他好像是这些经文吗？还是在前面第二章还没结束吧？还有吗？回到第二点啊，啊，可能就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我看我的经文啊。那么这个安德烈呢，他看见耶稣之后呢，他就立刻去找谁去了？他的哥哥彼得。然后他跟彼得说什么？他说我们遇见，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。你知道他说的不是说我遇见耶稣了，拿撒勒人耶稣了，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。弥赛亚我刚才跟大家说就是基督，他就是整个旧约所启示的中心，就是神的受膏者，来到世上来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的，就是来拯救世人的啊。所以他是看见基督了，他就立刻去告诉他的哥哥。然后你再看拿但业，拿但业呢他也是一样啊，他看见了以后呢，他立刻去找谁？他的好朋友同城的这个啊，不是，是不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啊？对不起啊，这个拿但业啊，对，那个是另外一个使徒去找到了拿但业哈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这个稍微有点乱，就是腓力哈。腓力呢，他说我看到基督了。然后呢拿但业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啊？因为加利利那边是个外邦人，就是好像很多外邦啊联合就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啊。那么这个腓力就告诉他，我看到的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在摩西啊五经里面还有这个先知所预言的那位，我看见了啊。他就知道那位指的是谁，就是这个弥赛亚，他也是看见了。然后他也去找了他的同城的好朋友，就是拿但业，然后他说你来看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基督的这个使徒哈，他们一旦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后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去找自己最亲的人啊，无论是兄弟还是朋友，他们要来看基督啊。也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因为你要知道哈，我们在地上哈，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啊？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呢笨嘴拙舌的啊，我也是很内向哈，也社恐，我不敢跟人传福音啊。那你可以向他们学习啊，你可以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啊，把自己的家人啊，把自己的朋友啊带来教会，然后呢他们在教会当中可能透过这个讲道啊，透过这个小组查经啊，主日学啊，甚至是这个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分享哦，他们能够去认识哦，原来这位基督啊，他不是另外一个菩萨啊，他也不是另外一个拉丁神灯啊，他也不是那个只会行神迹啊给我一并赶鬼的，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上了十字架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原来他是我生命唯一的盼望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他是我喜乐的源泉，他是我永远的满足啊！当你真正能够看到基督的时候啊，你就一定会这样去想啊。就像我当时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传道人当时的传道人一个问题哈，我说既然这个主耶稣啊，他是世界之王啊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创造宇宙 万物，掌管一切，我也是他创造的，也是他拯救的，我说那么是不是按这个逻辑来讲哈，他就是有了这个主耶稣就 enough 了，那我还要别的干啥，是吧？当时我也忘了那个传道人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上帝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回答我这个问题。 就是我们有主就足够了。任何一个人，当你爱别的人，爱别的事情啊，超过神的时候，你的愁苦就一定会加增啊。圣经上说的很好，诗篇说哈、啊、那个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啊。你自己去思考，当你真的是专注，越专注在什么事情上，它就带来你很多的愁苦啊。就是无论是，当然我们也相信婚姻家庭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婚姻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家庭，很多时候正是你压力痛苦的流泪的原因啊。所以呢，神不是不让我们拥有这一切，神只是说你们要爱我胜过这一切啊。啊，你在你真的是依靠基督的时候，那么这一切才能真正成为啊你的祝福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回去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看什么？你要看什么？你在地上还是像那些世人一样看这些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吗？你还是要真的去看基督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真的认识基督吗？你不要说哎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已经读了圣经了。你读了圣经，你会祷告，你也去奉献，你不一定真的认识基督啊。这里所说的就是你要真认识他，真知道他。那么神也很爱我们，给我们这个啊神所启示的圣经，也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祷告，也给我们教会生活，就是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真认识他啊。所以人生呢有两件大事啊，第一就是你真认识这位基督，第二呢就是你能够带领人真认识基督啊。两件大事，其他的都是小事，就是你自己要真认识基督，第二你要带领人真认识基督啊。人的智慧就在于哈，你能够搞清楚你在这个地上你真正要的是什么，真正看的是什么，然后呢你的这个优先次序搞懂了啊，你跟神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其他事情的关系，那么你就是有智慧的。否则呢你就会活在一种混乱里面，你的结局呢也会是很可悲可怜啊，甚至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啊。好，那么来到第三点哈，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来跟从我吧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想要基督，他们也看见了耶稣就是基督，然后呢接下来是怎样呢？那么主耶稣在1章43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，来跟从我吧。你知道我们人生有两个最重要的呼召哈，不是最重要的呼召，只有两个呼召哈。我今天说的很清楚啊，几个词，几个短语，几句话，几个重要的事情啊。你如果真的记住了，能够去行的话，我们就是有福的。第一个呼召就是把你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进入光明，把你从死亡当中呼召出来进入永生。这是第一个呼召，就是你决志信主，真正的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啊，你从此你有新的生命啊，你跟永生有关。那么第二个呼召是很多人忽略的，就是你不再服侍这个世界，而转去服侍耶稣基督啊。你看主耶稣啊，其实在约翰福音他只这样说了一次，你看马太福音啊、马可啊、路加，他都主耶稣在呼召门徒，他一直说来跟从我吧，来跟从我吧。主耶稣他不光是在呼召这些使徒，他在历史当中一直在呼召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一直在呼召。你十几岁的时候，你三十几岁的时候，甚至你五十几岁的时候，他都在呼召你来跟从我吧。你看看这些门徒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呼召的啊。马太福音说的比较清楚，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呢没有那么清楚，只是说哎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，他们就走了。 但是在马太福音你会看马可福音都写得很清楚，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，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，他们是立刻，是马上的啊，不是哎，想想想我再想一想，哎呀我还有这个世界没看够啊，哎呀我还有很多人生的享受没结束啊，我还没结婚呢、啊、我还没这样我还没那样，不是立刻哈、啊，很多的犹豫，这个一犹豫一耽搁几十年过去了啊。就像 Pastor Leo 曾经给我们做见证，他说他在19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了，然后他当时就说哎呀神这个世界很好啊，我还没看够，还有钱呢我还想去赚，结果一下几十年过去，最后他说哦，付上了代价，就是肾坏掉了啊，很多年在洗肾换肾，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到现在他说我又出来，神给我换了肾我又出来服侍，他说但是我回头看啊，非常的啊后悔啊。我也常常说哎呀我是Pastor Leo，你要去萨马尔团去80后90后那儿去做见证啊，他们现在正在你这个曾经的路上啊，啊你赶紧让他们悬崖勒马啊。好，这个立刻非常不简单，而且是什么舍了，舍了什么，就是他们一生为业，他们是打鱼的，舍了网舍了船，就是撇家舍业，这是他们这个靠以养生的，而且还要别了父亲。你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你离开父亲是大不孝啊，你除非结婚啊，啊你离开父母啊，否则你要对他是要养老的，否则你是大不孝。但是他们都是看见基督之后他们竟然舍了一切，不可思议，是不是不可思议？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太无情无义了啊，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呼召，而且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们就去跟随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为了12使徒，翻转了那个时代。还有旧约的亚伯拉罕，你看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然后呢去往应许之地。但是在希伯来书也说得很有意思啊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左手一个帐篷右手一个祭坛，带着他的老婆，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对吧，就去了，往哪去 不知道、我就问你，比如说临危哪一天神呼召你了说走吧离开这个加拿大啊，离开你现在大房子啊，也离开这些带着你的老婆孩子，去哪儿呢？不知道。你说你想去，你老婆肯去吗？你孩子肯去吗？哎，这是完全无头无脑啊，不可思议吧。但是亚伯拉罕人家就是看见神了，听见了呼召，然后就跟着去了，然后最后人家成为信心之父了。这就是他们跟我们的区别。还有保罗，他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啊，逼迫基督徒的，把他们关到监里要杀他们的，可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谁啊？基督。你看保罗完全的改变，完全的改变，他说我看基督为至宝，然后什么看世界为粪土啊。那时候保罗华许说了一句话特有意思，他说哦，既然世界是粪土，我们承不承认？承认，世界都是粪土。他说好，那你就把你家的这些什么电视啊手机啊，他说世界都是粪土嘛，他扔了，还有你那些化妆品啊你那些名牌包扔了，因为都是粪土嘛，所以你说是粪土但是在你眼中还是看为宝贵啊。所以保罗他因为看耶稣是至宝，他就看世界为粪土，然后呢他一生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，刀剑疾病困苦患难，他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，12使徒可以，保罗可以，而我们不行？我们就要问，这个呼召只是对他们的吗？还是神也是对我们这样的呼召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看见基督为至宝，所以我们就舍不得放下世界上的这些东西？就好像如果我给我儿子一颗钻石对吧，小的时候，然后呢他手里抓着那个大玻璃球水晶石头， 他觉得很漂亮，里面又有什么小房子啊，有雪花呀。我说，哎，孩子，给你这个更宝贵更至宝的东西，你把这个放下。不，这个大这个小他看不明白，他不懂，他不认识他的价值，他就不会舍得放下。所以我们舍不得放下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他是至宝啊。那么我刚才说了，神给我们有两个呼召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呼召呢是一气呵成的，像十二使徒保罗都是一气呵成，见到基督立刻跟随主啊。像上一次来讲到的庄百里牧师，他也是一气呵成，信主那一天16岁他就奉献了。说实话我也是，我当时跟神的祷告就是，神，你只要向我显明你是真神，你是赐生命的主，我就不做律师，不挣世上的钱，我也不跟世上的王，我就跟着你。我觉得我是很有福的，我觉得真的当我能够这样的去跟随主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有福的，因为我跟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然呢，有些人的呼召是分两次的啊，他信主，神呼召一次，在地上经过许多之后，哎呀，他觉得越来越认识主了啊，哎呀，这地上呢越看越没有意义啊，都是徒添烦恼的。那么他就越来越被圣灵感动，越来越认识基督的时候呢，他也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主。所以很多人可能在30岁的时候出来做传道，40岁的时候出来做传道啊。我跟于牧师我们俩都是30岁的时候出来做的传道啊，跟主耶稣挺像，30岁出来侍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现在已经40了，已经50了，已经60了，上帝说你在地上的年日强壮也是到80，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随主耶稣？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永恒的事情有关系啊？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。保罗滑雪，保罗滑雪哈，他讲到，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讲到，他讲到是非常扎心哈，非常严厉的哈。他就讲到，他说当一个人哈遇见基督的时候哈，那个冲击力哈是什么呢？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哈开车，夸嚓被一个大卡车撞了。我说哎呀，这保罗滑雪讲一个例子也挺吓人的哈，就是这个血腥味比较重，因为他是要给你这个冲击力嘛啊。他说你觉得你能够说哎呀什么都没发生，一切回归正常，不可能的。你在高速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，你怎么可能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说一个人真正见了基督一定是这样，就像被卡车撞了一样，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。你看到这些保罗也好，使徒也好，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，完全是 U-turn， 哎，不是调了一个方向，走了一个小道，走了一个捷径，是 U-turn。 什么意思？可能你不一定现在出来啊，就是怎么样做传道啊，啊，全时间服侍啊，起码你的生活你的习惯是完全的改变啊。你过去比较追求啊世俗的那些东西，虚浮的东西啊，这个名牌包啊，名牌鞋啊，或者大房子大车啊，那跟这些东西可以就是可以体现你自己的价值的这些东西，你就会改了，你就会想过简朴的生活，你就不会再在这个帐篷啊，你这个身体就是个 body， 你不会在他身上花再多的钱，你买那么多衣服，买那么多包，那么多鞋，你走的时候一个都拿不走，钱也拿不走，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帐篷身上啊？这个地将来这个地就要毁掉没有了，像卷衣服一样卷走了，你为什么要花精力时间在这个要灭亡的地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你这一生可能只有80年，最多强壮到90岁100岁，你要用这个有限的时间投资在什么事情上？我们上一次去门训哈，我很感动。其实来的两个讲员呢，他们都是学术派的。我当时听了以后，我觉得哎呀，怎么像上了堂神学课哈？我说这个是门徒训练营吗？我说这样怎么能感动弟兄姊妹的心呢？ 但神也让我真的是有悔改哈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哪个讲员啊，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教会的讲道不行，这个讲员的讲道不行，他行与不行，他都在讲神的话。就是那一次在门训里面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动，就是这两个仆人，他们是忠心的仆人，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很大的进深，非常的深，研究的很深，非常忠心。但是神呢，就愿意喜悦他的仆人，以至于圣灵开始工作。然后当那个讲员呼召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圣灵工作了。我们教会有十几个，当年十五六个弟兄姊妹走到台前，我当时都吃惊了，我说怎么走走前面去了，流着泪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给奉献了啊，要一生跟随主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开了，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宝座就在这儿。每一个见到基督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控制自己心平气和啊，巍然不动的，一定会改变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仍然会问我们这三个问题：你想要什么？你要在地上，你要看什么？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，神呼召你说来跟从我吧，你是会怎么样的去回应？当光，我刚才说到主耶稣的三个特性哈，他是光，他是生命，他是道。那么当这个光照到黑暗里的时候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坐在黑暗里的人不跟着光走啊，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里面地震的时候都被压在废墟底下，他们唯一盼望的就是有光照进来，有光就有盼望，有光就有生命。他们看到光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敲，会打，会寻求这个光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光了吗？你愿意跟着光走吗？还有当生命临到了我们这一群注定要死的在座的每一位，你无论年老，你无论是富足贫穷，我们唯一的结局都是死亡，注定要死的。当生命，永恒的生命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跟着这个赐生命的主走？还有这个道，我记得这个裴多菲，那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懂一句诗词哈，叫什么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那么什么是自由？其实我相信那个诗人也不一定真知道那个自由是什么。真正的自由就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就是这个道使我们得自由，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。所以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，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使你得释放的真理的道，你能够生命爱情可以放下，可以去跟随主啊。主耶稣说，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不想说这个最后这一点啊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要去思考你是不是主的门徒啊。很多人说我做不了主的门徒啊，我也做不着传道，我就做个平信徒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平信徒这个词。你去圣经上找有平信徒这个词吗？你如果不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随主的话，我只能说你最多就是一个耶稣的仰慕者，最多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爱好者。一个真正主的门徒，他是像保罗一样可以为基督癫狂的，是迷上了基督 啊，你们应该很清楚迷这个癫狂，你就觉得哎疯子嘛哈。但是当然说这个迷你就比较清楚了哈。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什么叫粉丝吧，就是迷那些爱豆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爱豆啊，就是反正他们就叫爱豆啊。然后呢，哦 ，idol 是不是那个翻译的意思啊？哎呦我天，今天终于搞明白了 idol。我说怎么还爱豆？这个豆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是翻译过来的啊。他们真的疯狂啊！哦，这接机，哎呀，这什么送礼物，然后那个这贴着画报，什么昼思夜想的，就是这个叫什么迷啊，就是这个粉丝啊，就是，其实这不是于洪杰牧师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，哎，他说哎，于洪杰牧师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，也很多是于牧师的粉丝啊。他说粉丝吧，真的不好，因为他很容易断，太脆弱了啊，所以不要做粉丝哈，就是迷上去了。啊，还有现在我们的孩子都迷什么？迷游戏，哇，不吃不喝的，还有很多人昼夜打游戏，最后嘣，突然间死了，这个能熬夜，这个血爆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说他们真是有迷成这样的，但是有没有人为了基督迷成这样，为主癫狂，迷上了耶稣？啊，神真正需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去寻求渴慕神，认识基督。你不要以为我已经认识基督了，圣经说你以为你知道，其实你还不知道。当你越来越认识基督的时候，越来越服侍他的时候，越来越跟随他的时候，你就真的能够像保罗说的，耶稣你是至宝，世上的一切都是粪土。我巴不得这样的福分呢都能够临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你不要在这里做一个啊爱好者仰慕者，而是去做主真正的门徒，能够像这十二使徒保罗亚伯拉罕一样啊，我们能够得着那最好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都是你拣选的，是你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，我们真的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。主啊，为要宣扬你那招黑暗，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光明的光明者的美德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来传扬你的名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基督，认识这位救主，认识这位弥赛亚，他们都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死亡进入永生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使命，每个人都能够啊，真的是付上见证人的代价，走十字架的路，能够真的专心的啊，来让你喜悦，使我们每天所思所想所做的都能够使主耶稣的心得安慰，而不是使你忧伤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立志，但是成就的是耶和华。愿你今天感动众弟兄姊妹，主啊，加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做你的真门徒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